我们这个时候来读今天的经文，请黄旭弟兄。经文记载在启示录第一章四到十一节。启示录第一章四到十一节。
启示录第一章四到十一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他宝座的七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与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啊，那祥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的神。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伯马的台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拉、萨迭、菲拉铁菲、老底家的那七个教会。读经完毕。
这段的经文是启示录是写到复活的主他把他的话语、他的这个未来的启示告诉他的教会。教会是谁？教会就是他愿意为我们死基督愿意为我们死，使我们得活。他愿意赐给我们平安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他是愿他的血把我们从罪当中释放，使我们得释放所以他上帝的话是写给你跟我这一群的人。可能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他要把话语赐给我们。我最近看了一部的英文影片我没有注意它很多的细节，但是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讲到有一个13岁的女孩子她因为母亲是有精神病的问题吧，所以他就在这样一个环境 就精神病院里边。后来他就遇到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很爱他，然后就把他带了出去，然后就跟他结婚，然后就生了两个孩子，两个男孩。可是他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使他整个人生几乎崩溃了。那个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把他从一个让他感觉到人生当中有爱，把他从一个不好的环境带出来，给了他人生盼望，爱他，对他很好的这个男孩子，他发现这个男孩子结婚了，有妻子，有儿子，所以他就整个人就崩溃了。有一天他就走到这个医院，拉住一个护士说，他说我的心有黑暗我需要一个人来谈话。这个护士就把他带到这个医生的面前，这个医生就了解了他所有的事情，就想帮助他然后就让他 接受一段时间的这个心理的治疗，然后他家的两个孩子呢就托付给这个修女来看顾。那么这个姐妹她生命当中有很沉重的担子啊，这个担子是什么呢？第一啊，这个经历让她整个人生似乎崩溃了。第二，她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她不会读书，不会认字啊。然后她发现她的孩子也不会，她心里面就很害怕，害怕孩子会不会跟她一样将来也不会识字，也不会读书，啊，所以啊，还有就是家里经济的问题等等，所有的问题在他生命里面形成很沉重的担子。后来，上帝怜悯他，透过这个医生帮助他啊，透过这个修女帮助他的家庭，啊，也让他，他从小他就坚定的带孩子去投靠神，好，然后这个孩子呢也慢慢的发现其实会读书，会识字，而且孩子立了志向，将来要做个医生。后来这个孩子，这应该是个真人故事。后来这个孩子成了很出名的医生，就是 Ben Carson。Ben Carson 是谁呢？就是那个应该就是那个第一个成功的把两个连阴头的孩子啊动手术，把这个两个孩子的这个头啊分开，成为两个婴孩。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来回应圣经里面说，这个复活的主他是谁？他就是那爱我们，他是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活，他想要给你的是平安，他想要给你的是释放。所以你今天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你的劳苦重担？有没有你的委屈？有没有你的解决不了的事情？有没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也像约伯，可能没有约伯那么严重，但是也有点像约伯，就是走不出来，就是看不到前面，就是你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以致约伯也说，我倒不如我没有出生，可能你的困难没那么严重，但是对你来说就是你的重担，就是你的绝望，就是你看不到出路。主耶稣，这个启示录的主，就是那个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愿他的宝血救赎我们，他也渴望你的生命是得着释放的。而这位的主也在这个圣经经文的第七节说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思考他的再来。圣经这么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也来读一次，来，预备，三，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
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这里说到这个上帝啊，就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他要再来啊，驾云降临再来。好，而且呢，大家众目啊，众人后面就说到谁，地上的万族啊，都要看见他啊。那么这个经文跟旧约的两处的经文很相似，就是说这个预言在旧约就有了。旧约但以理书说什么呢？但以理书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但以理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在讲到这个将来这个弥赛亚这个人子，他要毁灭这个世上的四个兽啊，第四个兽 被毁灭的时候，就是他再来的时候。那么撒迦利亚又说什么呢？撒迦利亚又说这个以色列将来要复兴啊，将来要复兴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我又啊，或者本节这个可能有个 bracket 哈 啊，这个仰望他的就是谁呢？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那么境内是指所有地上的人，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可能有些人会以为说撒迦利亚书这个讲的只是以色列人的复兴哈啊，但是呢，如果你读撒迦利亚书，你就开始看到他开始称主是谁，主是世界的主了。他开始把这个将来的应许和盼望啊，基督再来的那种的复兴，扩展到这个全各民各族了，全世界了。所以用这样的角度再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想两个问题。下一章就想两个问题。第一，这个看见众目要看见基督再来啊，谁看见？这个众目是指谁？这众目就是指，就是如果看刚才的经文，撒迦利亚来讲，他说是地上的境内啊，境上就是地球上、地上、陆地上的居住的啊。那么这个启示录自己本身怎么说呢？启示录说地上的万族啊，所以就是说啊，从这个旧约以色列人就觉得主再来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到变成跟全球的人都有关系，而且全球人都要看见这个啊。慈济代牧师啊，是前任的撒拉耶夫理工会华人联谊会的会长啊，或者是西部神学院的院长，前任的院长。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注释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形容。他说可能到时候啊，基督再来就好像我们世界上有哪一个这个电台的直播是全球普及的呢？是 CNN 还是哪一个电台哈，都好。他说可能突然间那个全球的大家看电视的人就突然间收到了这个报道，有可能来说现在突然间有一个特别的报道啊，这个直播就是关于谁呢？原来旧约预言的这个或者是圣经预言的这个耶稣基督，他驾云再来啊，所以可能到时候全球人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是全各种各民各族地上万族啊，他看到的反应是什么呢？在这里圣经说到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为什么主耶稣再来却是万族万民却是哀哭呢？我想这是形容这个大部分的人，一定也有人是欢迎主的再来，一定也有人是等候应许实现，一定也有一些人是大有信心的，也有这些像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是那些殉道的、受苦难的、受患难的，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当你信仰面对考验、委屈，或者当你要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面对到的敌对，甚至像这个约翰，使徒约翰还做监狱等等，这一些人他们是欢呼，他们是渴望等候得救赎，他们是渴望等候得安慰。但是这里却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是因为地上大部分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却是哀哭的啊，却是哀哭的。那么到底这个哀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哀哭简单的来说，原文就是痛，心非常的难过、难受、痛苦，如同 刀割啊，如同刀割啊。到底什么样情况之下会产生这样的哀痛呢？哀哭呢？两个情况，第一个可能是懊悔。为什么懊悔呢？懊悔可能是因为出卖主、离弃主啊，所以他这边说到啊，地上的众民的时候，特别提到连那个刺他的，啊，就是出卖主的，可能大部分可以来说，可以指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出卖主，但是也包括主耶稣被罪、主耶稣被离弃，包括谁呢？甚至可能包括门徒，甚至包括谁呢？甚至包括我们今天因我们而使主受苦被罪的重担，包括你跟我，所以会因为我们对主的亏欠离弃他、出卖他，而心中懊悔难过。好，第二是指谁这样的哀哭心如刀割呢？这么难受呢？是指那些拒绝主的人，拒绝主做他们救主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不让上帝成为他们的创造者，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这些人会怎么样呢？圣经在不同的地方说，他们宁愿在惧怕当中，所以他们的这个哀哭，这个心如刀切割的痛，其实是因为不信主而惧怕、恐惧这个君王的来到。所以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怎么形容他们的反应呢？他们的反应可能就像那个犹大出卖主啊，他心中后来就懊悔了，他出卖主之后心中就懊悔了，难过了，痛苦了。但是这个懊悔、难过、痛苦不是使他悔改，却是使他丧掉、结束自己生命啊。这个难过、痛苦使他宁愿求死，所以启示录就说这些人他们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宁愿说大山倒向我、小山倒向我，就是压死我，我宁死来结束我的生命。所以这些人要哀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是主所爱的，他重价买来的，是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也愿他的血使我们得释放。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神如此爱我们，我们在他再来之前，我们回转向他吗？我们成为得救的儿女吗？或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不是活得不讨他的喜悦，以致他来的时候感觉到亏欠、感觉到懊悔、感觉到懊恼，或者换个角度说，就是都没准备好主耶稣再来。圣经会写给这个七个教会，可见这一个的警告、这个提醒、这个准备，叫我们要准备他的再来，是包括教会，是包括基督徒，是包括你跟我。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即使你跟我，我们拍着我们的胸膛说我们信耶稣，我这一生信靠主，我这一生不会再离弃他，但我们真准备好了吗？但我们真无愧吗？我们真的欢欢喜喜的等候他的再来吗？盖恩夫人她写启示录的注释，她的方法非常不一样，她的方法跟几乎所有写启示录人注释的人都不一样，大家都在去写 这个启示录里边啊，这些预兆啊，这些时间啊，这些顺序啊，甚至因此我们这样子的研究的方法，使我们分了很多派系出来。有的人有说什么千禧年派，有的人说前千禧年，有人说后千禧年，有的人又说这个教会在大灾难之前有被提，有的人说没被提，有的人说这个时代七个教会就好像七个时代等等啊，我们大部分的解经啊都跑到这个路线去了。但是盖恩夫人她解经的方式非常不一样，那就是因为她的不一样，我觉得很震撼。她怎么说呢？她说，比如说她提到那个老底家教会不冷也不热，她说什么呢？她说我们今天可能大部分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她不是指非信徒，她是指基督徒是这样。怎么样呢？你或者是热忱，但是这个可能是少见的，可是它隐藏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那些准备好很爱主的，一心真心以上帝为他生命的首要的，这些人是少见的。主耶稣宁愿我们热像这些人，或者宁愿我们冷，因为冷还有回转的机会，还会悔改，还会被激发。但是不冷不热，这就是大部分教会的情况，不冷也不热，就是那一种，如果你拒绝福音，我们觉得他的抗拒还有机会，有一天他可能会明白会醒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在乎，那就没办法，因为你根本不在乎，不冷不热就是这样，你根本不在乎。我宁愿你或者大发热心，或者你心里面刚硬，主还可以改变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人。所以在盖恩夫人的解释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我觉得她几乎每一个的解释都一针见血，说明了今天教会的情况跟你跟我的情况。我们今天属灵吗？我们可能觉得某一个人属灵，但是我们坦白说，主复活的主的眼中，我们在众人面前的属灵的假象可能是虚假的，我们在私底下的生命里边，我们都没那么属灵，我们都没那么爱主，我们都没那么敬虔。所以我们预备好了吗？主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他要驾云降临，而地上的万族却要因他哀哭了？就是你准备好了吗？他的再来，我就是最近，就是我跟师母，我们前一段时间我有一次我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哎，师母答应我，他说我生日买一个房子给我的，哎，他还真的在我生日的时候真的买了一个房子了。所以我上一周我说我哪了一周收拾一下房子，因为那个房子也好旧啊。我们那个两个人一起去做那个 final inspection 的时候，我们进去看看，我这边要修，那个有时问题，那边也有毛病啊。但是我们两个经济不强，就想说买一个不会有压力啊，贷款不会有负担，所以就找啊找啊找了一个便宜的房子啊。但是那天 final inspection 看一下，这房子真太旧了。inspection 坐到车里之后，我们两个人看着对方，然后问对方说：“你后悔了吗？” 有诱惑。然后呢，就我就拿了一个星期假期，然后就拼命的，还有些弟兄有帮助我，拼命的去粉刷一下，然后那个地板全部换一下，木板啊等等啊，然后呢就想快弄完，弄完之后呢就想，把它租出去。然后我们是有准备加湿的，所以我那段时间挺忙的，一边要粉刷，要买东西，要找人来修这个修那个，然后又要去买所有的加湿等等哈。有一天晚上，我跟师母就两个人就在那边就过了一夜哈，就觉得这个自己买的房子至少要睡一夜哈，这边睡一夜。所以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个那个心里面就突然间有一个冲击哈，就是那个想法突然间冲击着我。那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突然间半夜醒过来，我就在想，买这个房子，我想大部分基督徒都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买之前大概会祷告，看看有没有平安，上帝喜悦不喜悦，神让我们能成就吗？能买下来吗？我们跟对方出价格的时候，我们出得很低啊。然后呢，我们觉得拿不到就拿不到嘛。好，但是还是给我们拿到了，我们不过是稍微比别人多那么几千块钱，而且我们多几千块钱却是贷款的啊。而对方另外一个稍微比我们少几千，他却是全款买的。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看看上帝悦纳不悦纳，上帝开路不开路，给不给我们啊，就随上帝。这个是我们是有做，但是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一个事情，那就是，那这个房子属不属于上帝呢？我的产业属不属于上帝呢？我是个传道人，我会这么想的，我的产业属不属于上帝呢？上帝有没有主权呢？这个房子将来兴旺呢，还是我做了一个错的投资以后，我可能我的经济很糟糕，或者是我会出什么问题吗？或者我这个房子我们是想弄了来出租啊？其实师母是想要试一下做这个民宿 Airbnb 啊，能行吗？他心里面的想法是说，如果能行，那么以后退休之后，现在的工作都很辛苦的，退休之后还有事情好做，因为我们还有孩子们的房子都可以做民宿，如果行的话。那行不行呢？谁知道。我心里面就想说，上帝如果赐福那就没事，如果我做的不是上帝喜悦的，那如果有一天出问题了怎么办？好，那我就在想，我希望上帝赐福我，我都不觉得，我心里面是不是不觉得这个房子是属于上帝拥有所有的主权呢？或者将来有一天那个收入是不是也是我对上帝的感恩？也上帝是不是，你知道吗？我们曾经好几年前我们曾经买了一个生意啊，然后呢这个生意我们是凭着信心做，就是周日不开，谁周日不开店我就周日不开，不卖烟，谁不卖烟能活下去，我们就坚决不卖烟，不卖烟周日又不开。我心想说，如果上帝喜悦，我今天买这个生意又想要荣耀主的名，这想要上帝拥有主权。但是我坦白跟你说，做了不到两三个月，我们吓死掉，两个人赶快把这个店把这个生意卖掉，后来也卖掉了。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就觉得说很想荣耀主，但是却结果是这样。我现在买的这个房子，我心里面也是会有这样的想，我应该不应该让上帝完全做主。我就想到我的人生，我就想到我的侍奉， 我就想到我的生命，我就想到我的所有。从一个房子，我就想我的人生，上帝拥有所有的主权吗？我是个传道人，可能我会这么想，但是不是说你不是个传道人你就不愿意这样想？你的生命，上帝拥有所有的主权吗？我学习，即使前一个的经历我是失败的，我们两个在前一个想要在一个生意上荣耀主，我们觉得我们是失败的，但是我不知道上帝的用意是什么，可是我必须相信我这样做是对的。虽然是个痛苦的经历，我把主权交给主，我这个决定是对的，那我这一次我觉得我也必须这样做，把我的主权交给主。所以弟兄姐妹，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的还是懊悔的呢？下一章。对于很多人来说，主耶稣在你的那一刻恐怕是最后一面能见到主，因为你拒绝主做你的生命的救主，那就恐怕是你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你见到一个为你死为你生，愿意把所有为你舍弃，愿意为你预备天上的宴席天上的家。你拒绝主，当他再来的时候，那恐怕是你见主最后的 一面。那对于另外有些人来说，主耶稣的再来却是他成为你永远的主的继续延续。你会是哪一种呢？我不知道。好，那除了这个呢，还有对基督徒来说，如果你接受主了，他再来不是你见他最后一面，但是你预备好了吗？我们看下一章，约翰他写了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们现在是主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就是将来怎么样在天上未来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他若再来，我们必要像他，这是我们指望，我们的指望，就是说所有等候主再来的人的这个指望，心中的目标是什么呢？像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你跟我说，我们要准备主自己向约翰传达，告诉所有教会说什么呢？你们要准备，怎么准备呢？哎，就是像他，你要活得像他，就是准备主的再来。我们最近上这个价值观重整之旅，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很多很多人生的价值观，其中就学到什么呢？学到保罗，保罗他说的什么话呢？他说，我今天看世上的一切如粪土，如粪土，而且甚至看作是有损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句话是这样理解的，第一，当这个世界上房子啊、车啊、成就啊、名利啊，所有你今天在追求什么？可能你不承认，但是我觉得我这样看过去，我们就是互相勉励，我这样看过去，或者主看我们，可能你热衷的是什么？儿女的教育，读名校，考好成绩，我觉得我们今天都疯了，要孩子又要会这个，把他所有整个生命堵塞了，我们很贪心，希望他什么都会，我们把他生命塞满所有这个世界的东西，但是却不塞满他上帝的话，却不把他带到教会来，上帝的家。我觉得我们有点疯狂， 我们这样是像他吗？我们是像主吗？我们是那个真的看世上的一切如粪土。粪土的意思，其实它也不是没有价值，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它也不是要你把这个所有的东西丢掉，但是这个跟最珍贵的就是主来比一比，因为这个主太宝贵了，以致当这个你比如说你觉得我的房子不错，但是你跟一个太好的房子一比，你这个房子好像粪土了，是这个意思。这些你的人生的成就、欲望、金钱、财富、名誉、地位、儿女的成就，这些可能都很宝贵，但是跟主一比，他就如粪土了。还有他说，保罗说这一切对我有损，说有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保罗不认这一切的东西吗？没有。保罗说，他说我过去夸口的是什么？我是什么犹太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是受隔离的，我是遵守律法，我是法利赛人，我是老师，我是受所有人尊重的，所以不只是名利，连财富都兼收，而且是有政治影响力，纯是他要谁死就谁死。保罗所有的这一切，他有没有说后来就把所有的都否定的抛弃了？他也没有，因为他还要自帐篷，让自己有饭吃，能够做福音的工作。他不是说财富不重要，他也鼓励教会，你们要准备钱款去救济那些遇到灾难旱灾的等等。保罗也没有丢弃他一些很特殊的身份，包括什么罗马公民。他后来被抓的时候，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没有被处死，以致他在监狱他还有机会用这个世上的一种的身份，罗马公民，他还可以在监狱写书信，不然今天这个圣经里面好几卷书宝贵的神的话就没有了，他还能在监狱传福音。保罗所有的这一切他其实没有去否定，但是为什么他说是有损的呢？如果这一切今天还是保罗心里面的主跟王的话，如果这一切今天还在保罗生命里面去诱惑他、试探他的话，如果今天这一切都在他生命里面使他跟着这个渴望、欲望来活、追求、走的话，那就有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你们所有追求的都是你们生命当中可能会需要的东西，但是你今天把它当这事取代了上帝吗？那或者就是启示录里面说了失去了爱心的以弗所教会，或者就是那个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教会，因为基督已经不再是你的居首，不再是你的主人，不再是你的首要。今天我与大家勉励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基督必再来，但你准备好了吗？怎么准备？就是你像他吗？以致你欢喜他的再来，还是你不像他，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充满了懊恼、痛苦、愧疚、心如刀割。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啊，你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在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说服自己说我们大部分人都这样生活，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我们都这样生活。主啊，我们已经不大容易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不是我们居首位的，我们当然，主啊，我们当然就不再容易听到你的感动，也不再容易听到你的声音，也不再容易被你触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重新眺望我们，预备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你要我们 警醒，免得我们哀哭。主啊，求你赐福今天凡听和遵行你话语的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